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13号，公元2018年6月2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北居所内与印度学生探讨慈悲；西藏前政旨犯纪念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藏人逃亡印度，境内家人遭中共当局长期迫害。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接见印度学校的师生，致辞强调，不论是否信仰宗教，所有人都存在情绪问题，而能够帮助大家认识了解情绪运作的，就存在于古印度的智慧之中。因此这些文明的复兴在今天的社会极为重要。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6月26号上午在居所内接见来自印度圣城瓦拉纳西的一组高中师生团队。尊者在致辞时阐释了慈悲与人类一体性理念，以及印度古文明中所存在的珍贵智慧。
I think human being eventually hopefully should be moreHarmonious humanity.
尊者说，人类有希望，也本就应该更加和谐，互相帮助而非伤害彼此。要达到这一点，教育是关键。包括印度在内，世界各国现代教育体系只关注物质价值，而忽略内在价值。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成长的一代，也自然会以物质价值为追求目标，创造崇尚物质主义的社会。尊者表示，3至4千年前，印度就衍生出一套对人类情绪运作的分析研究体系。遗憾的是，这一古老文明在今天的印度却被忽略。因此，印度应该推动这一智慧的复兴，将此融入现代教育中。只有印度有能力也有机会这样做，在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注重内在情绪问题。在问答阶段，有学生问人类为什么要追随宗教，尊者则表示自己不认为一定要追随某种宗教，因为世界人口中有10亿人不信仰宗教，而自称宗教人士的群体中又有很多根本不遵守教义的人。那些毫不犹豫地做出杀戮、伤害他人之徒，说自己是宗教人士，实在很荒诞。如果你坚信金钱是终极的目的，那么干脆宣布自己是无信仰者。尊者进而指出，无信仰者也是人，不论是谁都拥有或大或小的情绪问题，因此对抗情绪的智慧适用于所有人。有些人遇到大困难，透过智慧分析便能够保持内心安宁，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无法接受。今天尊者在演讲及问答中一再强调，面对谁都无法避免的情绪危机，人们必须透过学习去认识情绪的运作。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活动，透过组织学生进行绘画比赛、播放纪录片等形式，纪念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今天6月26号是联合国设立的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在西藏儿童村学校会议厅中举办纪念活动。
我最敌人给你们带的送的学位你给你带的
93运动理事成员在活动上宣读纪念声明，指出今天世界上仍有无数人在遭受酷刑折磨，该组织在向他们表达同情之际，也呼吁各方共同创建没有压迫与折磨的新世界。声明并指出，西藏境内各地由中国军人及警察严控，藏人的一举一动都受遍布藏地的摄像头所监视，中共并对西藏村落与寺院派驻工作组强迫实施政治宣传。93运动对所有在中国压迫下丧生的同胞以及仍在监狱中受到酷刑折磨的同胞们表达共患难的决心，希望他们尽快脱离苦难，希望世界早日变成一个没有压迫与折磨的新世界，希望境内藏人早日脱离痛苦折磨，希望自由幸福的世代早日到来。93运动今天还特别组织儿童村学校七年级的学生就反酷刑折磨主题进行绘画与书法创作，并将进行评比。同时主办方还在活动上播放了有关西藏政治犯遭受折磨的纪录片。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一位名叫格桑拉姆的流亡藏人女子向本台透露了她逃出西藏后，中共当局对其家人所进行的无止境的骚扰与迫害。格桑拉姆原居住在藏尼边界樟木口岸，尼泊尔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将樟木口岸的藏人迁往日喀则下辖的聂拉木县，他与家人也在其中。2008年，格桑拉姆流亡印度。2015年4月，因父亲病重，他申请到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回乡探亲文件回藏，但却在聂拉木县受到警方软禁，通行文件也被没收。而后格桑拉姆两次尝试再度逃出西藏，其中一次为2016年8月，他还未抵达拉孜县就被一群便衣拦下，戴着黑色头套押回日喀则。当时警方在审讯过程中问他在印度期间有从事什么工作，是否有为西藏流亡政府工作，回到家乡的原因为何，为什么在网上传播达赖喇嘛的影片与照片，是否有见过达赖喇嘛等等。在经过两天的审讯后，他被强迫在一份完全不知内容为何的文件上按手印，并被释放。之后他虽然成功逃至尼泊尔，但聂拉木县中共警方却对其家人实施骚扰迫害，他的弟弟被关押审讯期间遭到殴打，身份证被抢，全家人同样被迫在一份内容不明的文件上按手印。父母在一系列骚扰恐吓下因受过度惊吓也出现心脏疾病。据介绍，格桑拉姆的家人无法再获得应有的任何福利， 今年五月，当地五百多民众办理护照，前往藏尼边境挖采冬虫夏草。他的所有家人都因为自己而未能获得护照，被禁止前往边境。目前他甚至无法直接联络家人。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你如果私底下用自己的东西跟别人交换，那叫投机倒把，是犯罪。已过知命之年，历经人民公社生活，流亡印度，目前在台湾管理宗教基金会运作的达瓦，过着普通上班族的生活。我的家乡是半农半牧，所以在人民公社时期才吃得到肉。农区一般只有蔬菜，其他就得靠政府配给。我们那儿不产糖，一般商店里也买不到糖，连续好几年的商店里都只有一种甜甜的黑果子，一毛钱七粒。那时候年纪还小，如果硬要说对当时的生活有什么感觉的话，大概就是每件事都在严格的控制之下，有种无以明知的渴望没办法被满足吧。半生风霜，老友多半流亡海外，台湾可能是达瓦生命众多变数里少数温和而不那么权谋的变数。对出生在印度，在流亡政府担任公务员的二代流亡藏人加波而言，寒冬清晨使尽全力才能将积雪深埋的大门推开，这可能是成长过程中最接近西藏家乡的身体记忆。直到台湾第二次政党轮替后，30岁的加波才远赴台湾学习中文。在这之前，加波早已熟悉诡异多变的印度式政治与国际社会里日日拼斗的西藏式民主。两者对照下，台湾当下的民主氛围显得温顺而奇特。即便接受西藏流亡政府在台湾设立宗教基金会，也让来自流亡政府外交部的公务员处理相关事务。在台湾现行的法律当中，依旧将流亡藏人视为中国籍，受入出国及移民法管理，需持相关证件才有办法入境台湾。这对大部分只持有印度政府核发的无国籍旅行签证的流亡藏人而言，简直难如登天，也不禁令人想起在立法院悄无声息六年多的难民法草案。过去也曾经是政治难民输出国的台湾，何时才能正视其他难民的困境呢？继去年一连串的抗争与蒙藏委员会熄灯后，流亡藏人龙珠正式取得了台湾身份证，脱离难民身份，成为台湾的一份子，不再受外国人工作居留证所带来的 20% 高额税金影响。在台湾与印度间往返八年的龙珠已经练就了一口咬字清晰的中文，能够独自应付家庭采购与生活琐事，唯独孩子的在家自学计划申请书让不善于中文阅读与书写的龙珠伤透了脑筋。以上收听到的是台湾作者南哲纯美撰写的文章《西藏关台湾人什么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